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啊，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48章1到11节。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啊，来读这段神的话语啊。由我来读单数节的部分，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啊。我先来，以赛亚书48章1节。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属原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
他们是称为圣城的人，
所以他们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
因为我出来
是完整的，你的颈项是挺的，你的额是红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
你
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儿我早已知道了。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
是从
何来的，便成为被逼的。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
我愿意就像上一回你在苦难中，我愿意。
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感谢你在创世以先与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主啊，你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设立你在地上的家，也就是主你的身体教会，来招聚我们。主啊，使我们啊可以在教会当中联络成一，被你的话语所塑造。主啊，我们也看到你的灵与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同在。主啊，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提醒我们。主啊，在我们困惑的时候，你让我们想起你的话语，让我们在面对各样重担和压力的时候，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坚忍到底。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古旧的话语，做我们今天仍旧奏效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走啊每天的在你里面的生活。主啊，真的是祈求你借着这段经文，主啊，让我们学习啊，主啊，我们每一个属你儿女都应当警醒的功课。主啊，让我们会看到这段话语对谁所说。主啊，在你眼中罪人常常招惹你愤怒的表现都有哪些。主啊，也让我们会看到你为何对这样不堪的罪人长久的容忍，甚至还赐下怜悯和恩典。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主啊这个测不透的爱。主啊，更让我们知道当你的爱临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怎样的回应，我们要经历啊哪些属于我们自己的功课。主，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主啊，来到你的话语面前，盼望你真理的灵借着并同着你的圣言对我们的心做工，对我们每一个有耳可听的人说话。主啊，让我们能够真学到以上的功课，主啊，并且能够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作为生命的粮。主啊，能够做你啊忠心良善的仆人啊，做你光明荣耀的见证。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你亲自来使用，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好，我们来看今天这十一节经文啊。我们先要搞明白这段信息是神针对谁所说的。这段话语当中，神所赐下的启示，所命定的应许是对谁有效的？这样的人啊，有怎样的特征？以上这些主要集中在今天经文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啊。我们来看啊，领受这篇信息的人是怎样的啊？你会看到似乎很不堪啊。具体我们来往下看，这些不堪的人有怎样的特征啊？我用红字标出啊，他说呢，他们是雅各家啊。大家知道雅各是以色列民的祖先啊，照旧约的犹太人看来啊，这个他们犹太人作为神拣选的民族，就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换言之，雅各家在先知以赛亚那个年代就意味着是蒙神拣选的，是选民的圣约的群体当中。而且呢，他称为以色列名下啊，也就是他们有立约之民的地位啊。他们是从犹大水源出来的，换言之，他们与领受这篇信息的这个先知以赛亚啊，是同一国的人。他们与神所应许的将来要成就大卫之约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是同一个支派的手足同胞啊，照我们的话说是根红苗正的啊。而且他们怎么样呢？常常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换言之，他们表面上是有敬虔属灵的宗教活动，有一个精心打造的啊，好像跟那些周围没有神的外邦啊不信的民族啊，是能够有一个外在的人区分的人设。他们常常怎么样呢？自称为圣城的人啊，他们常常自以为依靠啊，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这是他们的人设。但是他们表里如一吗？他们实至名归吗？他们对得起这一切名号所承载的实质吗？并没有，他们名不符实，他们心口不一，在这一切的表象之下，内里是非常的不真实。因为神紧跟着这些就是说什么呢？他们以上的种种表现，他们以上的种种头衔，是不凭诚实，不凭公义，换言之是弄虚作假，换言之这个心口不一。他们与神之间虽然经营了一个外在敬虔的人设名号，但是他们跟耶和华神之间并没有真实的关系。这是2700多年之前，当时旧约时期的圣约群体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城中之人的所作所为表现。那大家去思想一下，神的话语是不过时的，我们跟当年那群耶路撒冷城中之人仍然活在同一个恩典之约当中，我们同属于一个圣约群体啊。所以神当时向他们所发的告诫和警醒，至于我们今天同样有效。大家就觉得说这些不堪之人的特征，特别是神描写到这样敬虔的人设外表之下，他们是顽梗的，他的颈项是铁的，他的额是铜的。这当然是一个比喻了啊，这个大家怎么去理解一个人在属灵上颈项是铁的，额是铜的？我们生活当中看不到这样的人物是吧？我们可能说动画片里有铁臂阿童木电影里有钢铁侠，那怎么去理解属灵上一个人他的颈项是铁的，他的额是铜的？如果说这样的人活在今天的有形教会当中，他大概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这是我想到的一些我跟大家去分享啊。 如果这种特征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啊，会是啊怎样的表现啊？我们来看下一页 slide。 可能这样的人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会说很多听起来属灵的话啊，就像这些啊以色列的百姓一样，自称为圣城的人啊，自以为所依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常常指着神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但是呢啊，只是例行公事，只是敷衍了事啊，只是在嘴上常常提起，但从不走心啊。那大家可想而知啊，我们去思想啊，有的时候我在教啊孩子祷告的时候啊，他说他自己不会祷告啊，有的时候我可能为了方便一点啊，我可能呢啊找一些啊比较经典的祷告文啊，告诉他你可以尝试着来背诵，通过对这篇祷告文的学习啊，大概知道啊怎么向神啊去表达啊自己的感恩、自己的悔改等等等等。但是终有一天，伴随着他们属灵的成熟和长进啊，这个被别人所写成的比较优秀的祷文就像一根拐棍，就像一根助步器一样，当他们长大成熟，当他们灵命啊要追求成长的时候，他们终有一天要甩开这样的拐棍，甩开这样的助步器。如果他们始终啊只去背诵和机械的记忆别人的祷文啊，那么那些感动永远只属于那些祷告词的作者，而并没有成为我们心灵真实悔改的写照。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知道召开威斯敏斯特大会的那群清教徒的牧师，这群清教徒的牧师他们当时想革除英格兰教会内部种种天主教的残留，革除种种只有外在徒有其表的华丽仪式，却没有敬虔内里的信仰生活。大家有没有人啊记得，特别是对教会历史熟悉的弟兄姐妹，清教徒最反感当时英格兰教会内部所用的一个材料叫什么名字？他们特别反感当时英格兰教会内部所用的一个材料，叫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公祷书啊。公祷书大家可能并不一定啊这个很熟悉，但是呢它其实呢这个我们会看到啊，大家如果这个长椅上啊通常呢放了啊这个几本英文的书，那个绿啊那个蓝皮的和那个黑皮的是英格兰教会的他们的诗集啊，他们的赞美诗选，而那个红皮儿的就是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其实那里面许许多多的祷告词在神学上是过关的，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当时很多清教徒对这个啊感到说啊有问题呢？因为当时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停留在，他们满足于每到主日就像上班打卡一样，过一个宗教的仪式，来到教会里机械的去翻开那个英国政府为他们预备的公祷书啊，不走心的去朗读上面的文字啊，但是呢根本没有啊自己内里啊跟神真实相交的关系啊，没有这种真实的悔改啊，一切都在走形式，一切都是不真实啊。那我们会看到啊，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啊。什么是外邦人的祷告？他说用许多的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啊就闭门垂听。在英文当中啊 ，ESV 的翻译更贴合原文希腊语的意思。他说你们不要堆砌许多空洞的术语啊，我们不要说啊总是啊祷告的时候啊感觉说啊强人所难，那我就啊勉为其难，我背一些属灵的贯口啊，记一些经典的套话啊，甚至呢用一些万金油式的经文，以至于呢在祷告的时候，如果啊别人让我祷告，或者我不得不祷告的时候，我就把这些呢啊拿出来啊， 勉强过关啊，这些并非神所喜悦的啊。这个听起来很抽象，但我举生活当中的例子就帮助大家去理解。大家可想而知，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啊，如果有一天孩子在家里啊，趁你不在家的时候闯祸了啊，这个打坏了家里什么贵重的东西，或者是在你刚刚把家里收拾一新啊，锃明瓦亮的时候，他突然把一盘菜，把一杯牛奶啊，完全的洒在地板上啊。这个时候，你倾向于你的孩子对你说什么？是他就站在他闯的祸面前啊，他可能束手无策，他可能面红耳赤，他感到自己都很尴尬而羞愧，他感到自己闯的这个祸他自己弥补不了，以至于他只能对爸爸妈妈说：“哎呀，我错了啊。”还是说啊，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啊很聪明啊，拿开一个手机，然后呢找到 ChatGPT 啊，说给我啊精心书写一段啊这个能打动我的父母，让我的父母啊不因为闯大祸而责备我啊，这个能让我在父母面前啊蒙混过关的啊一个认错话啊。你希望这个孩子啊这个时候突然来到你的面前说：“啊，敬爱的妈妈，你上班辛苦了啊，来，在我们探讨什么事之前，先让我来深情的亲吻你，然后我告诉你我做了什么。”你会看到这两个场景比较的话，我相信任何一个心智正常有同理心的父母都一定会觉得，前面那个孩子虽然没有说很多啊，虽然啊束手无策，但是那份真实能激起我们的怜悯，能唤起啊我们啊对他的慈心。那个后者虽然可能有华丽的辞藻，但是我们感觉怎么在家庭当中跟我这个孩子表现的跟我周边的那些同事一样老于世故啊，正说一些令人啊这个头皮发麻但却言不由衷的假话啊。这个场景大家都能理解对吗？如果你能理解并认可这种场景的话，你其实也能认思想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不需要很复杂啊，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不需要有很多的例行公事、名人名言，但他务求的是真实啊，一句真话的力量，有震动世界的果效，有在神面前啊能够啊为我们啊去让我们去见证啊神的慈心、神的怜悯啊。同样，我们就看到啊，我们作为改革宗的基督徒啊，我们非常的宝贵和珍视自己的身份啊，特别是在我每周二在国内的一些啊改革宗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网络上查经的时候啊，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啊非常的热诚啊，非常热衷于啊自己的这个身份认同啊。但是大家去思想一个比较根源性的问题，什么是改革宗的基督徒？如果有一个福音朋友，有一个根本不了解我们信仰的基督徒，他问说：“你们改革宗的基督徒啊，你们既然给自己贴上了这个改革宗的标签，那你们最珍视的，你们这个宗派最重要的属灵功课，区别于一切泛泛的啊他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的啊标准答案啊，是因为我们坚持为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和大小要理问答，或者说啊我们这个传承的海德堡要理问答、比利时信仰告白和多特信条，而且我们都能把它啊倒背如流、滚瓜烂熟啊，这样很好啊，这样很不错啊。但是我们改革宗的信仰，真正宗教的改革、宗教改革的精神，绝不停留于此，绝不止步于此啊。改革宗基督徒，那个改革宗英文是什么 ？Reform。什么叫 reform？ reform 的就啊，我刚才听到有这个弟兄谈到说归正，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刨根问底，什么叫归正？ 这个词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它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它是说我背下来很多的东西，我记忆了许多的真理，我熟悉了一套敬拜的流程，我就从此止步于此，停留在这儿，静静的等着主的再来，天国的降临吗？不是的，它叫 reform， 你要重新的被塑造。被什么所塑造？被神的话语所塑造。这个状态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生之久。你要不断的经历被神的话语所颠覆，不断的去除自己信仰和生活当中那些不合圣经真理的习惯、固有的认知。你情愿的放弃自己以往在错误当中所坚持的、所以为是对的，你愿意不断的破碎，因为你更愿意去亲近神的话语，去满足神的要求。我们是愿意一群在神的话语面前不断的被改变，不断的被塑造，不断的被破碎，只为更加贴近神的心意的人。这是真正宗教改革的精神，不是说取得一个文凭啊，背下一篇啊信仰告白，从此就止步于那里，而是把这些前人的成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落地，更深的实践，向外不断的去广传的过程啊。它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不是停留在原地，让我们在前人属灵前辈的肩膀上啊功劳簿上睡大觉，不是的，而是让我们通过这些更深的对自己开刀，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生命当中那些对神还有所保留、不肯向神敞开和做出改变、离开舒适区的地方。所以哪怕在神面前被重用如使徒保罗，他在检视自己属灵历程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哎呀，我保罗是站在这场赛跑的终点啊，终点线上啊，对你们啊这个发号施令的人，没有啊。哪怕是被神重用如保罗，他看待自己的人生，他看待自己还在地上，在神手中被神所使用的这个光阴的时候，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啊，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啊，他不断地强调这一点。我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当我们作为改革宗的基督徒，我们在什么时候以为自己学懂了改革宗的真理啊，委身了一个改革宗的教会啊，对每一个神学问题都可以即刻做出标准回应，这就够了的人，这个时候我们恰恰背离了宗教改革的精神，愧对改革宗基督徒的这个称呼。只有当我们不断学习神的话语，还看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仍然有那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当我们委身在一个主的教会当中，我们不以此为自己信仰灵命的终点，反倒不断的在与弟兄姐妹的相处当中，更多的欣赏他人生命当中的恩赐，更多的破碎和弃绝自己生命当中罪的残余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像保罗所说的这样，忘记那些背后的成就，忘记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我们就盯着那个神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个标准，我们不竭努力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宗教改革的精神，才是真正实至名归的改革宗的基督徒，才不愧对我们所珍视的这个称呼。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啊，每个主日来到教会，向自己的牧师长老啊问安，在每一个圣职人员与教会当中被提名、被选立、被案例的时候，我们可能啊也按照我们的教会治理章程对他宣誓，在神、在人面前都表达说啊，要顺服 啊，他在真理当中对我们的帮助、劝勉和指教。但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内心仍然在坚持自己的主见，一件事只要我打定主意，一件事只要我认为对啊，别说牧师长老，哪怕天皇老子都别想改变啊我心里面啊那个既定的事情啊既得的利益啊。但是我们会看到啊，当我们是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啊，当我们去回避神的管教，当我们去隐藏自己生活当中那些隐而未现的问题，当我们明明知道自己的生命有罪的残留却怕人知道啊，去杜绝悔改啊，去远避呢属灵的权柄临到我们的时候啊，这其实就是一种属灵的骄傲。而在圣经当中神说什么，他会阻挡骄傲的人啊！如果你是一个神的选民，同时你又在属灵上常常骄傲，那么在这儿有一个坏消息，神不会放过你啊！他会在你还在地上的时候常常阻挠你，让你回到他面前把这个属灵的功课学完，把你没有通过的这门课再次去重修。同时这也是一个好消息，神绝不轻易地放弃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哪怕你很不堪，哪怕我们属灵上或者骄傲或者有其他我们在这儿没有一一列举的严重的问题，但是好消息就是什么呢？神绝不撇下你啊！神绝不说你跟不上这个队伍的前进就把你踢出去，神因为关心你，所以神会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兴起环境来让你回到他的面前。当有一天属神的人像以赛亚书当中这群被掳的百姓经历了管教，吃过了苦头，重新在神面前谦卑悔改认罪的时候，那么神便赐恩给这样的人。因此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番经文虽然被启示在2600-700年之前，但是对于我们今天仍不过时。我们会看到今天完全有可能我们在属灵上也有可能是什么样呢？景象是铜的额是铁的。因此我们可以来自省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去自省有的时候外在稳定我们在物质上物质生活上岁月静好，未必等同于我们的内心柔软未必意味着我们属灵上形势一片大好。我举一个例子在列王记下大概第14-15章那个地方曾经提到过北国有一位王叫耶罗伯安二世这个王他一共治理了北国41年时间这在整个南北国将近400年的大分裂当中是相对少见的他是北国在位最久的王他执政时期北国好像暂时摆脱了内忧外患对内经常丰收，对外征战连连得胜如果从一个王的本职工作上来看，耶罗伯安二世是干得风生水起，他也可以岁月静好，他好像在那代以色列民迎来了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神在属灵上对他的评语是什么？他仍旧陷在他耶罗伯安的罪里面干神所憎恶的事情北国还有一位王叫暗利，大家有没有印象？他是北国最坏的那王亚哈的父亲圣经里面对案例几乎可以说是评价是很负面的对吧？但是呢你如果去看世上的记载许多亚述人的史书包括摩亚人曾经留下过一个这个石雕叫米沙石刻，这个米沙石刻至今仍然是法国卢浮宫的镇馆之宝在这些考古的证据当中他们 们所记录的啊，北国以色列的王暗嫩啊啊啊暗利，对不起，我说错了，暗利。那可跟圣经里面看起来好像大相径庭啊，说这个暗利战无不胜，说这个暗利开疆拓土，说这个暗利啊，可以说呢，把周边啊那些在属世的征战当中不利于以色列民的国家挨个打了个遍，而且呢还都胜了啊。但是这种外在的稳定啊，这种在世界上志得意满开疆拓土，就意味着他内心柔软被神所喜悦吗？未必啊，未必。那我们还看到说，有的时候啊，一个人服侍很多，但是他的服侍若只是出于尊荣自己，想得弟兄姐妹的认可，而不是为了神的荣耀，那么这也不是真正的顺服神。很典型的例子，我们会看到耶稣就曾经警告过说啊，到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了你的名传道，奉了你的名赶鬼，奉了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服侍很多，功劳簿上写的满满的，但是主却说啊，我从来不认识你，你离开我去吧。圣经里面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现实的一个写照呢？啊，有一个很隐蔽的啊，在旧约当中，谁为神做了最多啊？某种程度上，我们可能会想到所罗门啊，他建立了耶和华的圣殿在锡安山上啊，他为这个国家啊积累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有仔细，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所罗门男人有钱就变坏，他变坏是不是起步于他的晚年，他行将就木的时候他老糊涂了，他一直到大家想想所罗门是什么时候出场的啊？所罗门第一次比较正式的出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是列王记上的第一章啊。那圣经什么时候比较直接直白的写他的滑坡和失败的？是列王记上的第十一章。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能错觉的以为所罗门是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才开始变坏的，是这样吗？列王记上第十一章说他变坏的时候，一个最典型的体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取啊，他是为了巩固自己所得到的一切，所以他不断的与周边那些强权的国家所联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惜让那些外邦来的妃嫔把那些外邦的偶像引入他的宫殿啊，他在所不惜啊，他看重自己一切既得利益的稳固胜于属灵上的纯洁，因此他不是单单依靠耶和华。那我问一个问题，这个景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这个所罗门快要老的不行了，然后他告老还乡，他退休了才娶了外邦的妃嫔吗？不是，在列王记上第三章他登基的一开始，在他建圣殿之前，在他向神做出第一声祷告和呼求之前，他就已经娶了法老的女儿啊，把他迎入自己的宫廷，把他奉若上宾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啊，在从列王记上第三章一直到列王记上第十一章当中，字里行间细节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线索暗示提醒我们，其实所罗门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变坏的，他的变坏有一个从隐蔽到明显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那里面特别提到说，所罗门在为自己积累财富的过程当中，他派人专门的下到埃及去为自己去购买了大量的战车马兵，而这个就是生命记当中神明明所禁止的啊。我们会看到在这种状态之下，所罗门的确他为神服侍很多，摆上很多，但是呢， 他心里并不真正的顺服神。大家还记不记得所罗门第一次向神祷告，神对他说话的是哪？他并不在耶路撒冷，他去到一个极大的丘坛面前，这从来不是耶和华神的要求，而是他在效法曾经生活在耶路撒冷这片土地上耶布斯人的习惯。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种光景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所罗门积攒了海量的财富，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说他治下的百姓也因此感恩戴德，能分享这富有的生活呢？并没有。大家还记不记得被所罗门所统治的百姓，他们对所罗门的评价是什么？所罗门活着的时候，这群百姓不敢说，所罗门死了之后，这群百姓对他的儿子罗伯安说，我们在你父手下所负的恶极其重，所受的苦极其多。所以耶稣才会在福音书当中说出那句，你看到这地上的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的荣美不如父神所造作的这小花一朵。那我们去思想没犯律法并不等同于真敬畏神。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不出于圣经，而是出于我们自己文化当中世故的一个感觉，说什么事儿咱们要讲求中庸之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的时候我们把这种文化上的心态也带入到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不想在神国里面当一个开疆拓土的大人物神别重用我，神小小的用我一下就可以了我就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我只要不跌倒不犯那些丢人现眼的大错误，我就可以算是敬畏神了但是呢你会看到一定是意味着说我们明目张胆的干犯了冲破了违背了神一条明文的律法，这个才算罪吗？我们的信仰告白对不起，我们的信仰标准之一威斯敏斯的小礼问答第十四问怎么说什么是罪？罪既包括你违背了神的律法，也包括你没有遵行神的律法。违背是什么意思？神不让你做的你做了不遵行是什么意思？神让你做的你却没有做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陷在法利赛人的那种习惯当中，我们很关注说神不让我做什么，那些都是雷区，那些都是坑，我把那些雷区画出来，我避免走那些坑。但是我们常常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不愿意去花时间付代价去践行那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希望我们做出来的事情，希望我们活出的见证，希望我们做出的改变那些要求我们离开自己当下的舒适区，那些体现了神不但要求我们过一个只是无过的信仰生活，神让我们去像保罗一样竭力按照神量给我们的恩赐能力我们尽本分最大限度的去趋近神为我们划定的目标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这门课非得答100分吗我这个答一个70分得一个 C 飘过去就行了嘛我相信任何一个我们家中的孩子如果跟我们说出这种学习计划的话，一定会招致我们严严的责备我们会告诉说哪怕你达不到100分但是呢你也绝不能考以70分为满足，以一门课不得 F 为满足你得照那个100分努力你92分96分98分只要你竭尽全力了那这个分数父母可以是满意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也去明白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这一生看到神的标杆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无法达到完全，但也绝不仅仅是说我们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向着那标杆直跑， 在我们生活当中，按照神量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我们要竭尽全力，我们要竭尽全力啊。那我们会看到啊，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啊，在第三节啊，神说啊，早先的事儿，这指的是什么呢？在48章的14到15节，这指的是神将会拣选波斯王啊，居鲁士，把被掳的百姓从巴比伦领回。第六节神又说新事，这指的说在更遥远的未来，换言之也就是600-700年之后，神将差遣弥赛亚耶稣基督带领顽梗悖逆的百姓在属灵上经历一次被掳归回啊。神在救赎历史当中先按照他的信实，在公元前5世纪实现了古列的啊这个居鲁士的这个应许啊，后来又在公元1世纪借着耶稣基督啊，让百姓得到真正的救赎。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他提前宣告了早先的事儿和新事儿。他说，免得顽梗的百姓将功劳归给偶像或者自己啊。那我们会看到以色列这群不堪的人，第五节后半部分说他们忠于偶像，第七节后半部分说他们自恋自大，第六节前半部分说他们定义曲解神，第八节后半部分说他们执意悖逆耶和华。如此不堪的百姓，神就为什么还使用他们啊？还容忍他们？难道神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德性吗？不是的啊，早就在生命记的时候，不是在这里，在生命记的时候，也就是此时此刻，再往前600-700年之前，神在旷野当中，在埃及把这群百姓的祖先领出来的时候，就说我早已经知道你们是应着景象的，你们行事极其诡诈啊！他们如果按照自己罪人的本相来说，第四节说是顽梗的，第八节说是悖逆的，但是呢，神仍然在48章的第1节苦口婆心，一颗为父为母的心肠劝他们说当听我言。神从以赛亚书的第1章一直到现在耐心地说了这么多话，他要借着他在救赎历史当中将在这群百姓这个圣约群体上所做的一切工程，让人看到一个真理，让人看到一个真相，就是呢，神他爱他在乎这群与他立约的百姓，哪怕这群百姓被约在违背圣约的代价之下吃了很多苦头，以至于对自己都彻底绝望的时候，对自我救赎的这种幻想彻底破灭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谦卑转心来仰望啊弥赛亚的救赎。所以我们会看到啊，神有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啊，神为什么来救这群不堪的百姓啊？我们会看到神他自己宣告在第9节啊，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啊，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啊。这个可能跟我们预想的回答不一样。通常啊，假如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一个福音朋友说我表现得很差啊，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破口和问题啊，我的这个生活里面有很多罪啊，我都没法啊开口跟你说啊，我这么烂的人啊，我配当基督徒吗？啊，我是不是必须得洗心革面彻底改好了才能进入你们这个啊革命的队伍啊？那我们其实知道，都知道不是这样的啊！如果等人自己浪子回头，如果等人自己洗心革面，罪人能等来那一天吗？啊，不可能啊！罪人啊，如果想从自己把自己洗白了，把自己啊这个彻底改好了，再成为基督徒啊，那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罪人是全然堕落的，就跟这群以色列百姓一样啊，是根本不堪的啊。那我们会说啊，那我知道了啊，因为神有恩典呢，所以他肯定会容忍我们的，他肯定会无限期的宽容接纳我们的啊。这话对不对啊？ 因为神有恩典啊，所以呢他就容忍我们啊。这话呢啊，你会看到比较笼统啊，我们一定要对他进行一个清晰的界定和说明。我们先抛出一个错误的观点，告诉大家怎么理解是错的。如果一个人说因为神有恩典他就放任我们啊，他就该容忍我们，那么这种逻辑关系就是错误的。这种逻辑认为因为神有恩典所以他容忍罪人是理所当然的啊。我们每一次恬不知耻的犯罪之后，我们可以大言不惭的再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因为你是宽容的，你有恩典，所以我闯了再大的祸，哪怕我不悔改你也得照单全收，毫无保留的伸给我，就像你欠我的似的。如果这么理解啊，你把理解为神有恩典，所以你以此来拿捏神啊，你要挟神，你神你必须要救我，神我闯了再大的祸，神我偏行几路，你也必须得赶来救我啊！你要这么理解的话，那其实不是一个真正重生之人的心声。你会看到啊，这一节第九节的经文啊，告诉我们啊，这件事儿最底层的逻辑是怎样的？的确，神有恩典，所以他挽回、拯救、容忍那些信他的罪人。但是，神为什么这样做呢？他欠我们吗？我们可能说，进一步说，因为神爱我们呢。那我们再刨根问底，神为什么爱我们呢？为什么爱你我呢？你我我们跟那些其他不信的要灭亡的罪人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任何的区别啊，为什么神要爱我们？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继续刨根问底，那个问题最终的答案和焦点不在我们罪人上，我们只能回到行这个我们测不透的救恩的神面前，原因和终结答案在神那儿啊。神是信守圣约的神，虽然百姓一再的在他的圣约面前弄虚作假，但神不是因为他欠我们，不是因为他溺爱我们而宽容等候我们，而是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始终信守自己的应许，他不因为人的失败而改变他自己的属性。所以神说，我为我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儿，我不会做事我的名被亵渎。神若因他的百姓背叛就因此彻底弃绝他们，只会让世人大得亵渎的机会，误以为真神也是善变的，并不比假神高明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会看到，神行做万事最本源的目的啊，如果往根上跑啊，神为什么宽容罪人？因为神有恩典，没有错，但是它不是最根源的答案。神为什么向我们施恩宽容我们？因为神爱我们，神拣选了我们，也没有错，但这仍不是最终的答案。神为什么要爱我们这些不堪的人，不值得爱的人？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这些不配得拣选的人？因为他定义要让自己的名不被轻看，所以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施恩，他要在我们这些不堪的人身上行做一件化腐朽为神奇的事，去塞住那些亵渎之人的口，去让那在天国的法庭上对他大放厥词的撒旦恶者哑口无言。神就要把我们这些不堪的百姓在他的恩典当中，在他的拣选当中化为神荣美的工作，以此来荣耀神的名。所以大家不要浪费光阴，大家不要轻视在自己在地上的时间， 我们一生的路程其实就是神精心打造对世界传讲他圣言的一个见证。我们人每经历一次抉择，每承受一次苦难，都是有天国的征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神使用我们去经历他宏大的旨意和计划。因此我们真正改革中的信仰，大家就会知道关键词是什么，以神为中心，突出一个神的主权。神今天之所以没有弃绝懒惰的我们，不堪的我们，常常沉溺于世界给我们的岁月静好，而在属灵上不思进取的我们，终极上不因为我们是天选之子，配得恩典啊，不是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就得了犯罪的、懒惰的属灵特权，绝没有啊。为什么神没有弃绝我们，反而宽容我们啊？在关键的时刻，用圣灵、用他的话语，把我们领回正途，让我们不断的经历复兴和悔改。这是神，这是要显明神是公义的，而且我们人在被约，我们人在迷路的时候，神仍然没有离开啊他自己的圣约，神始终在坚持他自己，他从不改变，因为神的不变，因为神是公义的，因为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这从中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对我们救恩的认识，也应该因此而被革新和翻转。什么是福音？福音的福体现在哪？福音的福体现在不是说哎呀我被拯救了，我要进天国了，太好了啊！这个福不在于说啊，你一个罪人得好处，这还不是啊，这固然是一个益处，但不是最终的益处。你会看到福音啊，它之所以啊是被称为有福的，它的大能体现在说什么呢？我们本无法理解、所无法认识的神，在福音当中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他，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义、神的作为啊。所以呢，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认识如果不扭转的话，我们读圣经啊，我们会把它理解为一个什么呢？属灵英烈的啊事迹、传记啊。大家可能一提到旧约当中的大卫啊，我们就会知道大卫的出道之作是什么？两军阵前，当以色列百姓万马齐喑，没有人敢为神出头的时候，一个少年英雄挺身而出，震斩非利士人的第一勇士，从此名震天下啊，步上人生巅峰。如果我们这么去理解大卫，其实就矮化了他的人物弧光，其实就错失了这段经文的真意。这段经文的主角不是大卫，不是他的英雄气概，不是他的个人武勇，不是他的武功啊！大卫在上场向哥利亚投出那个致命的石子之前，他就告诉说，他做这一切，神让这一切发生是为了什么？不是让你们记住我大卫，让这个成为我日后做王的铺路石，不是的。今日我做这事儿，重点不在我大卫，不在人，而在耶和华，让你们看到是神将这个看起来不可战胜、无法克服的难关哥利亚交在我这个少年人手里。我杀了哥利亚是为什么呢？让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不是为我大卫的名，而是为了传扬神的名、神的荣耀，让你们看到神的属性，让全地一起来认识这位本无法认识的神。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什么？什么叫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什么叫大能？不是说我坏的无可救药，神你竟然把我给救了啊，我得救了，所以神你真能耐，你真牛，不是这个意思啊。重点不在于我们个人得好处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保罗说怎么样呢？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什么叫神的义？ 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不堪的罪人都应该说什么呢？灭亡。这件事没有妥协，没有改变。你会看到神最终践行公义，不是在我们这些浪子的身上，而是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罪哪里去了呢？不是说被神一笔勾销，这个叫显明神的大能，不是的。神把那个该落在我们身上的毁灭，我们该经受的与神的隔绝，重重的降在了耶稣基督他独生爱子的身上。神的义，神的恩典正在这样的福音当中显明。我们接下来来看这段经文当中的最后一个功课。那既然我们是不堪的人，而且神为了他自己的名，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他没有收回与我们的约，他在福音当中去显明他的大能，以此让我们去认识他的拣选和怜悯。那我们这些蒙恩之人，我们如何自处？接下来该怎样生活？我们这个蒙恩之后的被拯救了的人生该是怎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本来我在这个世上偏行几路，经常吃苦头现在呢，我认了一位好大哥，他叫耶稣我跟他混了有了一个靠山以后有事呢，他替我撑腰我如果闯祸了，他替我来收拾烂尾我如果被人欺负了他就来帮助我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把我们信主得救之后的生活简单肤浅的归结为，就是说神帮助我神助我一臂之力，神替我撑腰不错这的确是我们信主得救之后的生活很大部分的一个内容和写照，但是不止于此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为我们补足了其余的一些内容和功课他说什么呢？神对这群他定义要搭救的百姓说呢，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刻板印象当中以外常常被我们轻视的内容，福音得救后的生活并不总是大家注意这个用词要严谨，并不是说这个我们这个与神同行的时候就没有顺境就没有成功，也有，但是什么呢？并不100%以这种形式上演福音得救之后的生活并不总是让我们更顺更成功，所以成功神学是错误的成功神就是告诉你说信主了之后永远一帆风顺，永远升官发财，永远早生贵子永远是这个万事如意不是的我们知道有时福音得救后的生活也许可我们怎么样呢？被熬炼，也允许我们暂受苦难，为的是什么呢？除净我们性情当中败坏的残留，就像熬炼银子一样除去杂质，以使我们弃绝偶像。他说什么样呢？你在苦难炉中我拣选你，大家不要误会这些经文这个在希伯来原文当中你能够看到，能看得更清楚这个层次。神说的不是说你先吃苦，你先遭罪，然后你吃苦遭罪把自己的罪果恶业赎完了除净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再来拣选你，不是的这个不是原文的逻辑和意思。神说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你的生命不是在那种岁月静好万事如意当中麻痹沉睡，而是在苦难当中被神管教提醒，以显出怎么样呢？你是蒙神拣选的，神没有撇弃你。 神在护理你，神在保守你，让我们会看到这永蒙保守的功课在你的生命当中上演。那我们看到这儿啊，可能会有个问题，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说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啊。大家知道熬炼银子就是把银子放在干锅当中加热啊，它加热到一个地步，直到怎么样呢？除尽渣滓啊。那神是怎么样对我们的？神是让我们面对苦难啊，让我们苦难到底，以至于啊，让我们最后一无所剩吗？啊，不是的啊，因为我们人呢啊是全然败坏和堕落的。如果没有恩典的介入，如果没有神怜悯和护理的施行，如果只是一味的堆叠苦难啊，人其实啊也没法啊自己救自己啊。所以神说什么呢？他会熬炼你，但不像熬炼银子。换言之，神许可我们暂时受他精心预备的啊这种熬炼和试验，但是呢，这些熬炼试验难处是有限度的啊，是被神所约束的，是神为我们精心打造的啊，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神会在这个光景当中赐下够用的恩典啊，让我们能够啊坚持得住的。因为神知道罪人本相怎么样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没有恩典，没有挽回，没有护理，单纯是在环境上一味熬炼刑罚啊，罪人啊不可能呢越炼越纯啊。正如先知以赛亚在后文，也就是以赛亚书64章第5节，他说了一句令人发人深省的话。以赛亚说：“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啊。”你会看到有的时候罪人就是这样，他被管教了，他不自知啊，不撞南墙不回头啊。有的时候罪人有的时候就像法老那样事儿啊，神越给他灾难提醒他，结果他越是应着景象啊。所以以赛亚书在64章第5节说：“你曾发怒，但是呢啊，我们罪人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啊，所以你会看到神不是说我就是一味的刑罚你、管教你、用苦难熬炼你，然后让你自己自知，不是的啊。神给我们他精心设计的，对我们生命有长久益处的啊恩典，够我们所用的难处临到我们。而真正使我们啊在历次考验当中能站立得住的，最终把我们接入天国，让我们列啊进入啊这个应许之地啊，站立在不败之地的，是神用他自己的儿子的生命啊来代替啊。那个像熬炼银子一般熬炼到底、熬炼至死啊，这个苦难、这个苦悲，古往今来只有耶稣基督做我们救恩的元首，他替我们亲尝过。我们因为与他相连，我们只是暂受苦难啊。那我们会看到啊，就像啊，在30年前有一个经典的好莱坞电影啊，叫《黑客帝国》啊。这个那个人工的智能啊，那个超级计算机叫矩阵，递给主人公啊2个药丸，一个黑药啊，一个红药丸，一个蓝药丸啊。那面对这样一个福音，我们究竟想要的是神的来自神的帮助，还是来自神的改变呢？啊，你想要哪一个呢？弟兄姐妹们，你们想要哪一个？来自神的帮助，还是来自神的改变？有人说这个好难选啊，虽然我知道这个标准答案是不是你想听的是来自神的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啊，总是需要我们离开舒适区的，总是需要我们去不断的突破自己的啊。要说心里话，可能我们还更希望说神多怜悯怜悯我们。感谢神，你会看到这个题它不是一个单选题，它其实呢它背后的真相是这样：你如果有觉悟，愿意迎接来自神的改变， 那么在哪怕困境当中，你也可以经历神的帮助。如果你只想要神的帮助而拒绝来自神的改变，那么就既没有帮助也没有改变啊，亦有俱有啊，亦无俱无啊，是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们看待自己的人生可以有一个更加超越的属灵的视角。可能你现在正在身患疾病，与某一个顽疾做斗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胜利的终点，什么时候才彻底啊得痊愈。可能我们暂时事业受挫，你满腔的抱负，但是啊被许许多多啊这个事情啊暂时的拦阻。可能我们有家庭当中的张力啊，父母还没有信主，儿女虽然一直来教会，但是呢对信仰行不啊这个心不在焉啊，并不走心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啊在侍奉当中付出很多，摆上很多，但是预期却不如我们那样啊想象的那样喜人，好像周边弟兄姐妹的生命啊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改变，亦或是我们可能有一个长久以来的祷告啊一直横切的位置而向神祈求，我们谦卑了，所祈求的事也是合神心意的，但就是暂时没得到回应，我们如何自处呢？啊，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以上的经历未必使神远离你、弃绝你、不关心你、不爱你，而是很有可能你正在经历福音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功课。神在熬炼你，让你离开自己的舒适区，让你发现自己对神还有所保留的地方，以让你来弃绝那些你原本不肯舍弃的偶像，显明他对你的拣选。他啊，因为你是神的心上人，所以神不会对你生命当中所存在的那些致命而严重的问题坐视不管。相反啊，他要给这个问题暴露出来，让你面对他，让你在看到啊一切的徒有其表的啊这种外在的敬虔啊，而同时里面侍奉的偶像最终破产的时候，你能够谦卑回到他的面前，以显明你真是神所拣选的人啊，他没有放弃你，他顾念你，因此啊，他借着环境来让我们学习这个悔改归正的功课。神说他必不将自己的荣耀归给假神。如果以色列人的罪，如果我们隐而未现的罪啊，长久的在我们生命当中隐藏发酵，以至于阻挡了神旨意的成就啊，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长久无法长进，那么就显得好像罪比神还大。如果百姓永远的就被留在大河那边被掳之地，世人就会以为巴比伦的假神得胜了。但是无论是历史上的权势，还是我们这些蒙恩的圣约百姓当中生命当中那些败坏性情的残留，都不可能胜过神的救赎大能。我们只要立定心志，愿意靠神的恩典，按照他的话语竭力的与我们生命当中残存的败坏性情做不懈的斗争，那么神就会像救赎旧约的以色列一样啊，来搭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不是因为神欠我们，而是因为神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定要成就自己的荣耀和旨意，这个是不变的。我们只有把自己个人的得失、生命的去向绑定在这个不变的事儿上，我们才能真正的被称为神的选民、改革宗的基督徒。好，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话语，借着以赛亚书48:1-11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会看见这不是他们的故事，这不只是犹太人的历史，这也是我们的故事。看见我们在你圣洁公义的律法面前也是那披戴着罪啊罪的破衣烂衫、原本不堪的人。主啊，我们心中虽然经历恩典，但是也常常隐藏着悖逆、虚假和刚硬。 但主，你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反而因你的名忍耐我们，容忍我们，挽回我们，搭救我们，这是何等的恩典和怜悯。主啊，我们承认自己是败坏而无力的，我们承认若只是环境上一味的熬炼，我们最终没有人能站立得住。主啊，因此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开恩赦免我们，赦免我们里面那一切得罪你的地方，挪去我们的刚硬，使我们的心变得柔软，愿意听从你的话，不再依靠自己，不再披戴着那虚伪的属灵的人设，而是真正的来到你的面前，能够用心灵和诚实去依靠你的恩典，去经历你带给我们的改变。天父，我们也感谢你，你不是长久的任凭我们败坏。主，求你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借着圣灵不断的做工，借着环境，借着话语，借着圣灵的光照，借着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彼此的提醒，借着你在教会当中的仆人、牧师、长老殷切的教导和劝勉，使我们被洁净更新，成为合你心意的人，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来学习单单的依靠你，经历你真实的拯救。主啊，愿我们不再辜负你的忍耐，而是竭力的回应你的恩典，向着你的标杆直跑，活出一个能够荣耀你名的生活，无论是在教会、家庭、工作，主啊，都能够成为见证你改变主啊，你新生命大能作为的一个见证。主啊，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